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女兵晨读，我是李卫。今天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我的好朋友金善老师他出游蒙古国的一篇文章。这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在蒙古皇帝的家中看到了咸丰年间的大钟。蒙古国游行之二。距离我们驻地不到一公里，便是蒙古国最大的寺庙，也是香火最旺的地方之一，甘丹寺。这甘丹寺，它是由五座僧院组成的，鼎盛时期有600多名喇嘛，现常住有150多名僧人。该寺院定期的举行大大小小的祈祷仪式，是蒙古广大佛教徒的活动中心。我们进去的时候啊，正赶上僧人们在听讲经，每一个僧人都全神贯注。在僧人中，不仅有不少成年的僧人在这里学经，也有一些孩子就成为了小僧人。当我们和小僧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就会露出纯真友好的微笑。插一句话，的确是这样。这时候有一张照片，这个小僧人笑得非常的甜。接着说啊，非常遗憾的是呢，由于正在讲经，所以我们无法进入殿内。寺内呢，有一尊世界最大的铜铸的观世音菩萨的塑像，高达26.5米，重20吨，全身镀金镶嵌了大量的宝石，是由日本和尼泊尔捐款于1996年建成的。看来这寺庙把讲经放在了第一位，尽管来自各国的游客期盼着进入一睹世界最大的铜铸的观世音的菩萨，但讲经可是雷打不动的，我们只能从照片上来看大佛了。接着来到了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博格达汉宫博物院，它位于乌兰巴托的南郊，最早修建于清光绪14年，也就是公元1893年，那应该是毛泽东出生的那一年。历史上是清代外蒙古最高的宗教领袖巴什哲布尊丹巴博克多格多居住和进行行政教务活动的场所。那1924年建成了博物馆，建筑就采用了蒙藏文化风格和汉式的工程做法相结合的建造手法，反映了新的民族建筑的设计理念，是蒙古国最重要的历史古迹之一。接下来就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关于博格达汉宫博物馆，还有很多的藏品乃至建筑都与清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蒙古独立，蒙古皇帝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的很多的用品都来源于中国，建筑基本也就是中式的风格。那颗大钟上面铸有咸丰年间的字样，就引起了我们大家的注意。正是由于这种蒙汉的密切关系，中国也对这个处于文化遗产也是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根据中国国家文物局与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部签署的协议， 中国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就利用中国政府无偿地援助了600万元人民币，对博格达汉宫博物馆门前的这一块进行了维修。有朋友看到了我的蒙古游记之一，问我是自由行还是跟团。我啊，不计其数的旅行，既跟过团，也有过自由行。而这一次呢，我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既有自由行的自由，也有跟团的方便。我们啊，是跟着苏建军领衔的紫燕足球俱乐部来到的蒙古。紫燕俱乐部和当地的球队要进行友好的比赛，我们也跟着他们的团来旅游参观。这已经啊，是我们第三次跟着紫燕俱乐部出国了，前两次是去的老挝和菲律宾，这两次之行呢，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次啊，又给我们的合作增添了新的篇章。文字就到这里了，这是金善老师到了蒙古国游，就是旅游来写的第二篇的游记。那最后呢，他提到了他们最后应该是去跟着紫燕俱乐部去的，紫燕足球俱乐部。哎呀，我有点孤陋寡闻，就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俱乐部。看这个最后面的照片上呢，俱乐部的运动员们穿着球衣，但是感觉是在岁数上、年纪上是有一些大的。那既然说他们来到这儿来是要进行友好的比赛的，那说不定下面的游记当中就会描述比赛的过程了。那我们跟着金善老师，除了是随着他的游记去看这个蒙古国的一些人文啊，一些景色呀、景致啊，以及他们的城市的一些建筑啊，同时我感觉还应该有可以去看到他们的比赛，了解他们的足球文化的发展。好了，今天的晨读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也非常感谢金善老师的游记。我们继续跟着金善老师游。好了，明天见了。